欢迎收听。我们今天为你准备的这份材料呢，是刚刚出炉的迪士尼2025年第四季度财报电话会议的完整记录。坦白说，这不只是一份财报，我感觉更像是一份迪士尼的复兴作战计划。
复兴作战计划，这个说法很到位。确实啊，经历了前几年的那种混乱之后， CEO 鲍勃艾格他确实在试图从几个关键的战场上夺回失地。
没错，我们今天就帮你解析这份计划，看看进展到底怎么样了。基本上它有三个主战场。第一，重振迪士尼赖以生存的就是那个创意引擎。
内容为王。
对。第二，让流媒体这台烧了几年前的机器开始真正的印钞。第三嘛，也是最棘手的，就是为 ESPN 这棵老牌摇钱树找到一个稳固的未来。
这三个战场其实是环环相扣的，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全局。
完全正确。那么我们就从最直观的战果看起吧。财报数据显示，每股收益超出了华尔街的预期，但总收入呢却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好，我们马上就来深入分析一下这些数字背后这场战役究竟打得怎么样。
好的，这次会议的信息量确实很大，从电影、流媒体到主题公园和体育赛事，几乎涵盖了你作为消费者能接触到的所有方面。我们会帮你把这些碎片化的信息拼接起来，看清迪士尼的全盘战略。
好，那我们先从宏观层面看，看看艾格是怎么给整个作战计划定调的呢？他开场就扔出一个重磅信号，2025财年的调整后每股收益比去年增长了 19%。但更有意思的是后面的动作，他们宣布计划在2026年回购70亿美元的股票。
70？
对，是今年的两倍，同时现金分红也提高了 50%。
这个动作非常拔的。
是啊，在总收入增长并不惊人的情况下，这么激进的给股东发钱，这是什么操作？是打肿脸充胖子，还是说真的底气十足？
这不是打肿脸充胖子，我觉得这更像是一种宣告。艾格这手操作不只是给股东发糖那么简单，他是在对整个华尔街喊话，我们的股价太便宜了，而且我们未来的现金流会好到你们无法想象。这是一种近乎傲慢的自信，也是在告诉市场，迪士尼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他们相信公司的盈利能力完全能支撑这种规模的回报，同时还能继续为核心业务进行巨额投资。
所以说这本质上是一次强有力的信心展示。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份信心到底从何而来。我们进入第一个战场，内容，也就是迪士尼的创意引擎。艾格这次特别高调地提到了真人版《星际宝贝》。
这部电影确实是今年的一个现象。
何止是现象啊，它是今年到目前为止全球票房最高的好莱坞电影。但票房只是开始，它在 Disney Plus 上线头五天就有14亿3000万的观看量。最吓人的是，相关的消费品零售额在2025财年超过了40亿美元，一个 IP 就撬动了这么多生意。
对，就是迪士尼最深的护城河，他们内部称为 IP 协同效应，但说白了就是一台独一无二的印钞机飞轮。一个成功的 IP 像是启动飞轮的那一角，它能带动流媒体、主题公园、消费品、游戏，每一个环节都在赚钱，同时又反过来增强这个 IP 的生命力。
不过，这也有个问题，星际宝贝毕竟是翻拍的老 IP， 这会不会让他们过度依赖挖掘自己的老古董，反而扼杀了创造下一个冰雪奇缘或者疯狂动物城的动力呢？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很多分析师担心的。过度依赖怀旧确实有风险，但从艾格的发言来看，他们的策略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用这些经过市场验证的经典 IP 来保证稳定的现金流和协同效应。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放弃打造新的爆款。艾格在会上就强调了一个数据，过去两年，迪士尼推出了4部全球票房超过10亿美元的系列电影。
四部，
而同期其他所有好莱坞制片厂一部都没有。这就说明他们在运营全球性大 IP 方面的统治力，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依然无人能及。
而且我看了一下他们未来的片单，简直是王炸级别。马上要上的是《疯狂动物城二》和《阿凡达：火与灰》，明年还有《川普拉达的女王二》《曼达洛人与格罗固》《湍急总动员五》，还有真人版《海洋奇缘》和《复仇者联盟：世界末日》。
看来这个创意引擎的马力依然很足。
的确，手握这么多王牌，就像是军火库里装满了弹药。但过去几年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把这些弹药在流媒体时代有效地发射出去，甚至一度因为发射方式不对，造成了巨额亏损。
这就带我们到了第二个关键战场，他们的流媒体业务，也就是他们内部说的 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的业务。这部分的变化简直是戏剧性的。
何止是戏剧性，简直是扭亏为盈的经典商业案例了。
艾格说，三年前这项业务还在亏损40亿美元，一个巨大的窟窿，而现在2025财年实现了13亿美元的营业利润。从烧钱到赚钱，这个弯是怎么转过来的？
关键在于战略的根本性转变。以前是不惜一切代价获取用户，现在呢是追求盈利和持续增长。这意味着他们不再盲目的砸钱买内容，用低价吸引用户，而是更注重提高每个用户的价值，并且严格控制成本。
接下来他们的重点是打造所谓的统一应用体验，也就是把Hulu的内容整合进 Disney Plus。 等等，这个操作我有点印象，他们之前是不是也反复提过整合Hulu，但又不了了之？这次有什么不一样，能保证他们成功？
你问到点子上了，以前的整合更多是技术和内容层面的，犹豫不决。但现在呢，目标非常明确，他们不仅仅是想让用户在一个 app 里看到更多内容，而是想把 Disney Plus 打造成一个超级应用，或者说一个通往迪士尼一切的大门。
通往迪士尼一切的大门，这听起来有点像微信的小程序生态，或者说想把 Disney Plus 打造成一个迪士尼宇宙的启动器。
正是这个意思。艾格的设想是，未来你打开 Disney Plus， 不仅能看电影，还能直接在里面购买星际宝贝的玩偶，预定去上海迪士尼的门票。甚至他们还提到利用 AI 技术让你和这些内容进行互动，或者进行二次创作。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单纯的流媒体平台。当然，对用户来说，这到底是方便还是一种更深的捆绑，这个还有待观察。但这无疑是他们对未来的巨大赌注。
说到捆绑，这似乎就是他们在第三个战场体育业务上的核心战术了。如何为 ESPN 这棵曾经的摇钱树在有线电视不断衰落的时代找到未来？
没错， ESPN 的转型可能是整个迪士尼集团里最难也最关键的一仗。
他们最新的武器是一个全新的直接面向消费者的 ESPN 应用程序，加了很多花哨的功能，比如多视角观看、个性化体育中心等等。但这里有一个数据让我觉得才是关键。新注册这个应用的用户里，有大约 80% 的人选择了包含 Disney Plus 和 Hulu 的三合一捆绑套餐。
这个 80% 的数据就是这场战役的胜负手。捆绑销售是降低用户流失率最有效的武器。当一个用户同时订阅了你的电影、剧集和体育直播，他每个月要做出退订这个决定的难度就大大增加了。这不仅稳固了 ESPN 的用户群，也同时为 Disney Plus 和 Hulu 带来了更健康、更忠诚的用户，一石三鸟
啊！难怪他们在跟 YouTube TV 这些平台进行转播权谈判的时候态度那么强硬，这等于是在说，你们需要我们，但我们不像以前那么需要你们了，我们自己有路子。
对，就是他们的新底牌。有了这个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应用和强大的捆绑策略，他们就掌握了主动权。无论传统渠道如何变化，他们都能确保自己的核心体育内容能直接送到粉丝手上，并且把这些粉丝牢牢地锁在自己的生态系统里。
好了，我们聊了内容、流媒体和体育这三个烧钱又赚钱的大业务。但所有这些宏大的计划都需要一个稳定的后方来提供弹药，这就不得不提迪士尼业务中最稳如泰山的一块了，体验业务，也就是主题公园和游轮。
你说的没错，体验业务就是迪士尼财务报表里的压舱石。它的高利润率和强大的现金流为公司在内容制作和流媒体技术上的巨大投入提供了资金支持。
这次的业绩也非常亮眼，第四季度和全年的营业利润都创了历史新高，而且扩张的脚步根本没停，马上有两艘新游轮迪士尼命运号和迪士尼冒险号要下水，后者还是第一艘以亚洲为母港的游轮。巴黎迪士尼乐园的冰雪奇缘世界也即将开放。
不过这里也有一把双刃剑，创纪录的利润背后是不断上涨的票价和园内消费。我们也听到很多老粉丝抱怨说，现在的迪士尼乐园越来越贵，那种纯粹的魔法感正在被商业气息稀释。
对，这确实是个问题，尤其是在竞争对手比如环球影城的那个 Epic Universe 即将开业的情况，他们如何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不消耗掉几代人对迪士尼品牌的魔法记忆和好感度，这可能是个长期的挑战。
的确，不过从财报电话会上的数据看，至少在短期内他们的预订情况依然非常强劲，这说明品牌吸引力和游客忠诚度还是很高的。特别是游轮业务，会议中提到它的利润率和游客满意度都极高，随着船队规模扩大，这在未来会是一个非常确定的增长点。
好的，梳理下来，艾格的这份复兴作战计划脉络就非常清晰了，用强大的 IP 群众作为创意引擎，驱动流媒体和消费品业务，用捆绑策略把流媒体、体育和传统业务的用户牢牢锁在一起，再用主题公园和游轮业务产生的稳定现金流为这一切提供资金保障，听起来像一个设计精密的闭环。
是的，战略方向非常清晰，而且执行力看起来也很到位。
在会议的最后，艾格还提到了一个非常前沿的话题，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生成式 AI。
对，这个我觉得可能是留给我们的最值得思考的部分，它揭示了迪士尼对更遥远未来的布局。
一般公司谈 AI 都是说怎么降本增效，提高动画制作效率之类的，但艾格的说法好像更进一步。
他说的远不止于此，迪士尼不仅仅把 AI 看作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工具，他们还在探索如何利用 AI 为消费者提供更具互动性的体验，甚至允许用户在他们的平台上用迪士尼的 IP 进行内容创作。
等等，用户自己创造，用米老鼠或者艾莎公主的角色，这听起来有点颠覆。迪士尼不是一直以对自己 IP 保护的密不透风而闻名吗？
正是如此，这就留下了一个非常耐人询问的开放性问题。当一家以精良制作和 IP 强力保护为核心的公司开始拥抱用户生成内容的可能性时，创作者和粉丝之间的界限会变得怎样模糊？在一个任何人都可以用你最喜欢的角色创造新故事的未来，迪士尼将如何定义什么是官方故事，什么是粉丝创作？这或许是这家百年老店在下一个时代面对最大机遇，也是最棘手的挑战。